好，耶稣的比喻，我们今天
上第六课，这个课程的小名字叫末世。那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
耶稣的比喻呢，好多了，
在三本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比喻啊，在前三本福音书里面有。那我们会给大家讲13个主题，那么我今天讲第六个主题末世。好，做一点简单的背景回顾。那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前后这一段时间呢，他已经行过好多的神迹，也做了好多的教导，也讲过好多的比喻。那他讲了这么东西，做了这么多事儿，完了以后呢，他的听众还有他的门徒大概就得出一个结论。他们说，哎，你讲这个天国很好啊，那这么好的天国啥时候到呢？我们怎么会到那儿去呢？然后耶稣讲的时候呢，同时又说了，他在地上的这个国度里面，罪人和义人，好人和坏人，他是一块共存的。所以门徒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说这么好的国度里边有罪人，有义人，有好人，有坏人，那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些人分开呢？这些门徒问这个问题，其实他有一个意向，就是你看我是跟随你的，我应该算比较好的那个，那你什么时候把这个世界好坏分开呢？这是大家说很容易问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客观现实的一个问题。耶稣的回答呢，其实令他们非常意外。耶稣回答说，这个不是现在，是未来，将来的某一天，他把那一天呢称为末世。他说那一天呢，我会把它分开，你们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那门徒就是说，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你能不能告诉我哪一天到，那我好做好准备吧。那就是这很容易的问题，我们经常会问这个，问你哪一天来，我那天一定到那儿。那我们经常想这么做。哎，耶稣就给他讲了三方面的这个问题。他第一个，末世来的时候有预兆，这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很详细。他说有战争，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有假先知，有敌基督，这些都会来。那门徒听完之后一头雾水，想着，哎，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见了，那又咋的呢？那第二个，他说有大灾难要来，他举了这几个例子都是让门徒一头雾水的。他说日头要变黑，那门徒从来没见过这事。他说月亮要无光，门徒也没见过这事。他说众星要坠落，门徒也没大看到过这事。然后说号筒要响起。那这几件事，我们读过启示录的人，我们知道这末世会发生。那对当时的门徒和听众来说，他们没读过启示录，那时候没有启示录，对吧？所以他们一听这个，他一头雾水。他说耶稣问你到底在讲什么呢？你能不能直截了当告诉我末世是哪一天来？于是呢，耶稣就跟他说，这个日子只有父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一日子呢，就像一个贼来到一个家里偷东西一样，像贼来一样，就你在猛不防的时候他就来了，他不告诉你什么时间。所以耶稣这个回答其实让当时的听众和门徒们就感到非常的困惑。他说你这么重要的问题，这么好的天国里面罪人义人共存，这个世界让我们不太好理解，这个事你又讲得这么大。他说那我们现在跟着你，我们会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经常会问的问题。那我信耶稣了，我会怎么样呢？这是我们很当时的门徒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那耶稣就给他讲了一句话，他也是用一个故事来讲的，但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他说只有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给其他民众的人，这个人呢可以进去。那这个话听完之后，我想你会问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说，哎呦，耶稣啊，我都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听了你这么多教导，那我是不是那个忠心的？我是不是那个有见识的？我是不是那个好仆人呢？换句话说，又问的普遍一点，就是说，那究竟谁才是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哎，这就是当时门徒和耶稣这个一段交流以后，大家的这个心灵的对话。于是呢，耶稣就说，为了回答你们这个问题呢，我给你讲三个比喻。这个三个比喻呢，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里面。整章内容就在讲这三个比喻。第一个，10个童女的比喻。第二个，主人托付仆人的比喻。第三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所以我们在读这三个比喻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前面这一段灵魂的对话。也就是这三个比喻，它不是在说别的东西，它是在回答门徒的困惑， 谁才是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这个仆人怎么办呢？这个仆人就是在末世的时候能够和主在一起的那个，说错了，就这么回事。那这样一个先前我们去读这三个比喻的话就比较容易明白。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了油在器皿里。新郎爷迟爷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瞌睡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那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来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啊。他们却回答说，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这个比喻呢，只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马可和路加没有记载。那这比喻很简短，大家读完以后呢，那我经常有牧师讲到，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享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主要在讲什么？这个比喻主要在回答什么问题？耶稣其实告诉我们，就是第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和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这段比喻讲什么呢？在讲时间。那么这个比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一个人有没有见识，你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时间。这是一个比喻的核心内容。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比喻的特征，具体特征。那我们好多人呢可能不大了解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其实在当时的中东的时候呢，他们娶亲的时候有一个习俗，这个习俗呢就有一帮分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会就像我们今天的伴娘一样，他们的手中举着火把，因为圣经翻译成灯，其实那个年代是没有灯这个概念的，那个时候只能是用一个木棍上面缠一点布，然后蘸点油点着，就像左边这个图一样，点这么一个小东西，这就是当时的灯。那个时候不太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灯具，很难去做到这一点，所以最可靠的信息应该是一个小木棍上面蘸点布，然后蘸点油点着，这就是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灯。其实这个习俗在我们中国也有，我们中国有些地方娶亲的时候呢，新郎和新娘是要经过这个一串红灯给他们铺好的红地毯，然后这个图片大概就是一个婚庆典礼的这个布置场面，你们看到有些地方是这样，不是全国都这样。那么预示着新人呢要经过这个光亮，预示着这个幸福美满，和谐，这样一个含义在里边。那中东有这个习惯，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啊，所以这是一种当时娶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俗。但是这里面呢，比喻里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新郎迟到了。那在我们中国的结婚里面，新郎是不迟到的，对吧？新郎迟到了，那这个婚宴还搞什么呀？对吧？你主角不到怎么就？但是中东是不是会迟到呢？这个当时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新郎会迟到，为什么他要迟到，他没有讲这个。其实他的重点就在这儿，他说新郎是决定时间的关键人物，他到了就是时候，他不到就不是时候。这就是这个比喻里边非常让我们难以解读的，说为啥他要迟到。其实这个不是他的预体特征，预体特征里边新郎是不会迟到的。那我们婚礼里边也是，新郎官一般不会迟到，他会总迟到。那我们把这个比喻的一些特点放出来，放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比喻究竟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讲了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那不管他们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他们都收到了当时主人发给他们的请帖，让他们去参加婚宴。他们都准备了灯，穿上了礼服，准备去赴宴。也就不管他聪明还是愚拙，都有通知 都接纳了，都去了。那么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聪明的人呢，既拿了灯，又拿了一壶油。那么这个愚拙的人呢，只拿了灯，没有拿油。这是唯一这个比喻里面他们两个的区别。那么下面就是说一个突然的情况，新郎迟延。那迟延以后呢，不管你是聪明的也好，还是愚拙的也好，他们都累了，打盹睡着了，这个也没区别，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当新郎来的时候呢，他们都醒来了，也没有说谁过睡过头了，都没有，都醒来了。但是区别出现了，结果产生了，说那个带油的那个人，新郎来的时候呢，他马上可以把灯点着，那个布条往油里面一站就可以点灯啊。但是没有油的那个呢，你这布条已经干了，他就点不着了，所以他就灯不亮。那么这时候呢，灯亮的人呢，就和新郎进去坐席了。那灯没有点着的呢，这些呢，就没能进去这个红宴。那么这个比喻的结论，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一个随时预备的人。当事情来临的时候，你正好在那儿，而且你已经完全准备好了。那如果你没准备好呢，你就会错过这个时间。这是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核心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实际上告诉我们呢，什么样的人可以到最后去呢？就是那些有见识的聪明人。那什么样的见识？这个地方叫警醒预备，随时准备好了的人才叫有见识的人。所以你从这个比喻里面看到好多事情开始时候是一样的，中间过程你也看不多大的区别，但是最后的时候呢，才能够见分晓。这个怎么讲呢？像我们今天所有全世界的基督徒一样，你看看大家都信了，都受洗了，都去教会，但是是不是主明天来了你能离得开呢？不见得。有的人不能做到一个说随时可以离开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就说明你没预备好。所以当你没预备好的时候呢，主就会说一句话，我不认识你。不管你受洗了，不管你经常去不去教会，如果你在主来的那一刻你不能够跟着主一起走的话，主会说我不认识你。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我们要做好预备。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比喻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隐含内容，就是说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你要预备什么，你预备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抓住那个时间呢？所以当你不知道那个人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你怎么去预备呢？你到底预备什么？这个比喻没有告诉我们，这是这个比喻的这个隐含的部分。那么答案在哪呢？答案在下一个比喻里面。他讲了三个比喻吧，他一个比喻套一个。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要警醒，警醒什么？预备什么？是第二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现在把第一个比喻里面的学习的内容给大家说一句。十个童女让我们预备的，当时需要预备的是灯和油。那让我们学到的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聪明人。警戒预备，不要错失良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要做一个说走就走的基督徒。当耶稣明天来了，你说好，我们一起走吧，这就叫预备好了。如果主明天来了，你说那等会儿吧，我还有个啥事没弄好呢，等会儿我把我的电脑接上，等会儿我把我的孩子处理一下，那你就是那个进不了坐席的那个人，你就会可能错失良机。等你上去处理好了，主已经走了。那这就是这个里面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聪明有见识的人，就是要做一个随时可以说走就走的基督徒。这一点难不难？很难，我们今天很难放得下。其实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之前，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主来的时候呢，你希望你们不要是妈妈，是妈妈呢你们放心不下孩子。他说主来的时候呢，希望你不要是冬天，是冬天你可能回去拿个棉衣，对吧？所以主讲了好多话，他就是讲这个，当我来的时候你能不能走，你要不能走的话，那你就麻烦，你就被留下。这是第一个比喻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比喻的核心就在这儿，让我们做一个有见识的人。这个见识就是要做好预备。那么我们究竟要预备什么呢？是第二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内容。那第二个比喻也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这两个比喻呢，其实在内容上面呢略有一点区别，我们读一下大概可以知道它的区别，在前半段后半段差不多。 说监国又好比一个人我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又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却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
那这个故事呢很简洁啊，主人给他的仆人分下去一部分这个财产，让他们各自去赚去，回来将来给他算账。
那你会发现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呢略有不同。路加福音是这么记载，说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了国，就吩咐那叫银子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你看到这两个比喻，他讲大概很类似的内容，但是他的前提不一样。马太福音里面是三个人，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那么路加福音里面是10个仆人，每人给1锭。
你会发现给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是赠回来的呢
略有区别。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同一个比喻，两个作者记载的如此大的差别呢？那么最有可能的解读就是同一个比喻，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下讲过。
那么马太福音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是给门徒讲的，就是当时门徒在耶路撒冷圣殿出来，然后我对面的橄榄山上去，那这些门徒一看说，主啊，你现在已经进城了，那你这丰功伟绩都快来了，那你看看这个圣殿多辉煌。那耶稣当时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他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能够落在石头上面。那门徒就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这个问题，所以耶稣给他讲的呢，你会发现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比喻，这仆人拿到不一样的恩赐。其实耶稣给他的12门徒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对吧？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彼得呢是一个第一个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人，你会发现使徒约翰呢是真正为主的福音护教的一个门徒。他你很少会发现说约翰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记载，但是他在护教上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使徒。那你是彼得的话，他出去宣教的工作就很多。
但是呢路加福音不是，路加福音这个比喻呢是当时耶稣还没有进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将近，而人在哪呢？在耶利哥城。
他是从耶利哥城我耶路撒冷走的这个路上。
那有的人就认为说，好了，
我们以色列国度已经亡国这么多年了，现在终于来了一个人可以把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拯救出来，这个人要进耶路撒冷的话，那所有欺负我们的这帮家伙都给他杀了，那我们以色列人要重新立国，我们这个整个国度就要显现了。这是这批人的这个思维。那这时候呢耶稣给他讲了一个，他是很多人在那儿，不是针对一个门徒啊，很多人在那儿。所以耶稣讲的说，你看我给你们每个人一锭银子，我都给你们一样的，然后我就看看你们怎么办。注意这个地方加了一句说，他本国的民呢不愿意这个人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个比喻的寓意的后面，耶稣把它提高到一个王国与这样一个层次上面，而不是前面讲的只是一个人。所以这两个比喻略有背景上的差别。好，我们下面看它的第二部分记载。 说那领5000的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赚了5000。
那主人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在这个记载里面你会发现，不管你是赚了一倍，还是五千还是两千，你都增倍了，对吧？但是你得到的结果是一样。我要让你去管理很多的事情。第二呢，你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这给的奖赏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说，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已经赚了十锭，这个增加了十倍啊。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理十座城。那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理五座城。你会发现第二个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它的增倍是不一样，一个增加十倍，一个增加五倍，然后呢得的奖赏是不一样的，十倍的呢十座城，那么五倍呢五座城，这个记载它略有一点区别。也就是说，当某一个人，所有的人得到同样的这个恩典恩赐的时候，你将来的收获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你可能得到一开始得到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但是将来你在神国度里面呢，你是一样的，你都会做管理者，都会享受主人的快乐。这是这两个主题的记载上的略有一点区别啊。好，我们再下看，还没有记载完毕。说那领一切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那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你就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那耶稣对这个一千两银子这个人做了一个责备，给他的定义是又懒又饿。原因是他明明知道主是要和他算账的，他最后呢却没有尽心尽力的去用他的这个一千两银子去做任何事情，连最简单的取利的方式他都没去做。那我们看看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在记载说，又有一个人来说，主啊，你看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绢里藏着，我原是怕你的，因为你是严厉的，没有放下还要拿去，没有种下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没有放下也要去拿，没有种下也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收回来呢？那这一段呢基本上是相似的，对吧？就是主人对这个仆人的责备，就是你没有尽心尽意的去使用我给你的这个恩赐。好，那么最后我们看看这个结果会怎么样。那结果呢非常出人意料，马太福音的记载和路加福音记载非常相似。马太是这样记载的，说夺过他这一切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他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么路加的记载是，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多过他的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多过来。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拿来在我的面前杀了。你看到这个两个比喻，这个最后一句话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没有用心去赚钱的这个呢，将来会被踢到外边去，不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但是因为路加的记载他有国度观念，前面一句话就说这些人呢不接纳这个主人做他们的王，所以呢后面说这些就成为我的仇敌了，那要被杀掉，那意思是也不属于这个国度里面的人。所以大概意思是相同的，但是两个记载呢略有一点区别，就是因为他的背景不同。马太福音是讲给十二个门徒，告诉他们你们的恩赐不同，但是你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同样的收获。 那么路加福音呢是讲给一大众人听的，说你们每个大众的人如果在神的国度里都会得到一定的恩赐，但是你们将来呢会有不同的收获，这是这两个比喻的略有不同的地方。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比喻特征放出来，这个比喻特征非常简单，那就是做生意赚钱的问题。作为一个投资者，你最大的能做的事情就是用你所有的才干去让你的资本增值，这个就是预计特征，就这么简单。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嘛，对吧？所以犹太人知道说，你有一两银子，我就要赚成二两，赚成三两，赚成十两，所以让你的资产呢增值，这是这个预计特征。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比喻呢放在一起来看一下，不管是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这里面这个交托付的人，他马太说一个人，路加说是一个王，是一个贵胄。那我们知道后面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神自己，对吧？这个人托付的人就是神自己。那么被托付的人是谁呢？马太福音记载是三个仆人，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那么路加呢记载是十个仆人，每一个人一锭银子。那我们从这个资金的量上看，马太福音其实记载了一个非常大量的投资，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五千银子是一个巨额的巨款，在我们今天来说是一大笔钱。但是路加里面这一锭银子呢，相比起五千来说，它是一个小投资。或者你从这个金额上看，它俩是有区别的，就是说主给这些门徒它是有很大的托付的，所以呢对这些门徒的要求也高，你们将来呢一定要把善用神赐给你的恩赐。但是对于普遍大众来说，神并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给你一大笔投资让你去挣的，但是你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投资的资本，你需要用这个资本去为神的国度做你该做的事情。那么增值范围来说呢，马太福音只是翻倍而已，五千的赚了五千，两千的赚了两千。但是你会发现路加福音呢不是，一锭的赚了十锭，有赚了五锭，有赚十倍的，有赚五倍的。所以你能看到投资一样的投资不同的回报，或者说有不同的回报，但是可能是不一样的投资可能有同样的回报，这种情况都是有的。注意这个圣经记载说，主人将来回来呢要算账的，也就是我给你这个钱不是你花完就没事了，将来要和你算账的。那怎么个算账法呢？说是许久以后德国回来才和你算账，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说的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原文表达的含义是主人回来到将来算账呢是有一段时间的，但是同样不告诉你是哪一天回来，奖赏略有不同。马太福音记载的奖赏呢就是一样的，你不管你这挣了多少钱，你能够做更多的管理，你能够享受主人给你的快乐。但是路加福音的奖赏是用功行赏，你赚十锭管十座城，赚五锭管五座城，能力大多做点事，能力小少做点事，大概就这个意思啊。但是这里面有个处罚原则，他说如果不去做事的，那要把他原有的夺去，把他丢在黑暗当中。那么路加福音说，不但把你原有的夺去，而且你将是这个国度里面的仇敌，因为你不拥护他做你的王，所以要拉出去杀了。那很显然这两个比喻比较的对象略有一点点不同，前面呢可以说对整个门徒讲的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启发的，那后面呢其实在讲一个国度，就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以后，这城里的人不接纳他，那不接纳他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将来都不会在神的国度里面，都将被拉入火湖当中。那么这个比喻的主要特点就是耶稣讲的话，良善而忠心。那什么是良善而忠心呢？是尽最大的努力使你的资本增值，他讲的是这种良善和忠心。那什么叫不尽忠心？就是又饿又懒的这些仆人，就是不忠心的人。好，那是这个比喻已经明确了吗？让我们预备什么呢？神其实不是让我们预备说你挣多少钱，也不是让我们预备说你算一算哪些会来，他是让我们预备你的心，准备好你的心来接纳主人来的那个时候。你准备好了吗？主人来了，你马上就说，你看看你给我的恩赐我已经用了，而且我的恩赐已经有了增值，不管是十倍也好，五倍也好，还是翻倍也好，
你都会享受主人的快乐。那如果说主人来了，你说哎呦我这没准旨，主给你的恩赐你白白的让它过去了，那这个你将会被留在这个快乐之外，你不是在主的国度当中。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增值什么呢，已经告诉我们了，增值的是主对主的忠心，让我们预备的是心。所以这个比喻的嘱托就是投资，投资什么，做一个有忠心的仆人，就是忠心使用主的恩赐，不要行恶，不恶不懒。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主让我们预备忠心，预备我们的心，那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我做什么才算是增值，我怎么做才算是增值，我怎么做才算是把我的心预备好了？这是第二个比喻里面隐藏的一个重大疑问。因为耶稣这三个比喻是一环套一环的，他是一口气讲完的。所以那么第这个比喻里面的疑问在哪呢？疑问就在第三个比喻里面要做出回答。我们究竟做什么才能算是预备好我们的心智？第一个告诉我们要这个警醒。警醒什么？警醒时间。预备什么？预备我们的心。那么第三个比喻呢，我们要看看他要我们怎么预备。第三个比喻也是只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所以这个比喻呢，就是绵羊与山羊怎么分开的。他说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这些原因告诉我们了。但是当时的人听了说，那些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看见你给你吃，你渴了给你喝，我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我留宿你，什么时候看到你赤身露体我给你穿呢，又在什么时候看到你病了你在监里我来看你呢？注意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现在你看到怎么样预备一个仆人的心呢？不是去当最高的领导，也不是去当总指挥，也不是去有参干干什么别的事，而是侍奉你身边最小的那个弟兄。当然这个弟兄不是指的是弟兄，他包括姐妹啊，大家不要误解耶稣的话，就是服侍你身边最小的那个弟兄姐妹。好，那这是这个比喻大概要告诉我们的内容。那么王又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那他们就回答说，他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渴了做客旅赤身露体病了在监里不伺候你呢？那耶稣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我永行里去，那些义人要我永生里去。那这个比喻的再明显不过了，对吧？耶稣就等于说把前面三个比喻放到一块来看。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比喻的喻体。我们都认识绵羊和山羊吧，大概就长这个样子。你放过羊，我们小时候放过羊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比喻呢？我们要有一点背景知识。绵羊和山羊是不能同圈的，这个大家要知道，我们出去放羊的时候呢，绵羊和山羊也是不能在一起放的，因为两个羊种呢有不同的特点。山羊它喜欢攀岩，
喜欢吃那个长在干的山坡上的草，所以你们从来看不到山羊在一个平地上吃弄草，看不到这种景象。为啥呢？那个草含水量太高，吃了以后它会胀肚子，羊会生病。所以山羊经常会趴得很高，趴在那个山顶上，甚至岩石上面，在那个岩石缝里面抓那个干草吃，这是它特征。而绵羊呢不是这样，绵羊喜欢在平坦比较平坦水草比较旺盛的地方吃草，它不会去攀岩，你从来不会看到一个绵羊趴到山顶上去，对吧？这个小山羊它有时候会上树的，它会站到树上去，这个是它的特征。因为这两个特征，所以它两个草场是不一样的。所以牧羊的人呢，一般出去的时候，绵羊和山羊是在一起赶出去，然后到一个草场呢，山羊去上山，绵羊呢在平坦的地方去吃草。那回来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回来，这个绵羊山羊要分开圈养的，因为他们两个身上的毛不一样，所以呢，它羊圈的温度啊、湿度啊、造型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
同圈饲养，不能在同一个草场去牧羊。这就是为什么牧羊的人牧羊回来的时候要把绵羊和山羊要分开，就是这个原因，他要分开做。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的要点。这个比喻的要点讲得非常清楚，说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人子，在这个比喻当中毫不隐含的想，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是什么什么，他很清楚的讲将来要来的那位就是人子。他说分别义人和罪人的人呢，也不是别人，就是人子，而且就是人子在得荣耀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然后他说右边的呢是蒙赐福的，是承受神国度的那个绵羊，那左边的呢就是被咒诅的进入永火的那个山羊。根据是什么？根据是你侍奉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就在右边，如果你没这么做，那就在左边。那结局是什么呢？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恶人要进入永刑里去。那你
现在回答那前面的问题了吗？
门徒问说，那我们跟了你这么久了，我们能不能到天国里去呢？耶稣说，你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做一个有预备的人，要做一个服侍弟兄的人。那怎么才能够使你增值呢？服侍弟兄就是增值，而且是服侍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不要好高骛远，认为说我服侍上帝，我就是一定要做牧师，我服侍上帝，我一定是一个伟大的管理者，我一定是个宣教士，不见得。耶稣在这儿讲的非常非常朴实，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增值是服侍你身边最小的那个弟兄，这是判断的标准。所以这个给我们的警戒可是大的啊，非常。我原来其实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呢，真还没想到过这么多。在备课的时候把这几个比喻放到一起的时候，看到这些信息确实让人非常的震撼。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三个比喻放到一起来看一看。十个童女，主人的驼妇，绵羊和山羊，那个将来的那一位，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十个童女里面就是那个新郎，主人的这个驼妇里面就是那一个人，那个贵胄。那么绵羊和山羊里面讲清楚，这个人是谁，就是人子。那很显然这三个比喻在讲一件事，耶稣将来作为人子再来的时候就是那一位。那么核心的信息，第一个，十个童女你要警醒预备，做一个有见识的人要警醒预备。那么驼妇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说，预备什么呢？要预备做一个有良善而忠心的人，你要预备的是你的心，不是别的。那么怎么样预备你的心呢？服侍你周围最小的那个弟兄就能预备好你的心，这就是绵羊和山羊告诉我们的。那
它主要的内容呢，
十个童女里面说，你要看，不要在乎那个哪一天来，你只要把心预备好了，哪一天来都没关系。那么第二个这个比喻里面说，你只要增值，你只要忠心的去做，你一定会增值，不要担忧。那么最后一个绵羊和山羊告诉你怎么增值啊，服侍弟兄，不要好高骛远，服侍你身边最小的那个弟兄，你就可以增值。那结局呢非常清楚，十个童女里面说，你如果预备好了，你的心预备好了，无论新郎迟来多久，他来了你在哪，
你的灯是亮的，你就进去坐席。那么第二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心预备好了，你忠心的使你的这个恩赐增值了，那你就可以与主人同享快乐。那第三个比喻说，如果你预备好了，又有忠身的心，又服侍你周围的弟兄，那你将进入永生。那这个寓意呢很清楚，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整天算主哪天来，主一定会来，但是你要做的是预备好你的心，主来了你就可以走。第二个比喻说，不管你将来给你得到多大的恩赐，只要神给了你的恩赐，你要忠心的善用你的恩赐，让你的恩赐去增值。那么最后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你的恩赐不要好高骛远，神给你的恩赐，你就服侍你身边最小的那个弟兄，不要看着那个好，那个能出名，我就去干那个，结果可能落得最后是身败名裂，晚节不保，这种情况都是常见的。那么这个教导的很清楚，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在末世进入天国，就看你有没有见识，有没有忠心，是不是一个侍奉弟兄的仆人。他的结论就这么简单，所以耶稣开始给门徒讲的那句话，你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候分粮给这个会众，你就可以进去。所以这三个比喻就回答了门徒当时最大的疑虑，我们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三个比喻回答了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把这个比喻讲完以后呢，把它汇总到一张幻灯片上来。那么这三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一件事，神最后要成就他国度的时候呢，是将来。我们虽然说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神国已经降临在这个世上，但是真正最后一天实现他永生国度呢，是在末世。这个末世谁能够进得去呢？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才能进得去。那么他先讲见识，见识就是做一个警醒预备的人，作为基督徒不要错失良机，不要整天算日子是哪一天，而是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基督来了你就在，基督走的时候你能走，我们要做一个能走说走就走的基督徒，这是有见识的基督徒，是一个聪明的基督徒。第二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良善与忠心的人就是很朴实的人，他会把神给他的恩赐用信心机去让他增值，有什么恩赐就去做什么事，不好高骛远，不要懒惰，不要偷懒，不要说我把它藏在那儿，然后呢让别人知道，哎，我有这个恩赐，我啥都不干，你看我将来就等着进天国。耶稣说不一定，不一定。那么第三个比喻说，我们要做神的仆人。那么怎样才算忠心呢？侍奉你身边最小的那个弟兄，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大为好。只要在你身边有最小的弟兄有需要，你服侍他就是服侍神，就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不能到末世进去呢？我们说能，因为我们是一个有见识忠心的仆人，我们不需要去好高骛远，去看得那么大，说我们整天为担忧全世界，担忧地球怎么样，担忧月亮怎么样，那都不是我们担忧的事，主会安排那些事。我们能做的就是警醒预备，做一个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就够了。这就是基督徒，难不难？不难。难做不难做？其实挺难做的，大家需要彼此带到，彼此来维护，彼此搀扶。但我们切记一点，我们今天基督徒可能大家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最后一条，我们认为基督的仆人就是做一个牧师，做一个老师，或者是做一个宣教士，每天什么样的侍奉都参与，其他的事都不做了，我们认为这样才是神的仆人。耶稣的教导正好相反，侍奉你身边最小的那个弟兄就是最好的侍奉。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堂信息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这几个比喻呢，的确我把它放到一起的时候呢，给我很大的触动。我原来单独读的时候并没有有这么一个领受，但是把它放到一起这么看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同的领受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来交流。